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一方面是你的信徒可能会被他们拉羊拉走了，他们是非常公然的去拉羊，那么基本上的方式就是跟一般的这种呼喊派是一样的哈，就是强调你不够爱主。那他们真的是一大早起来祷告读经很认真啊。当然你要说他们的读经，他们的解经怎么样呢？你可以想象出来，他们是非常灵异解经的，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解经的方法，然后他们对末世论，对很多东西有他们独特的一些讲法。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因为他们跟政府这种过去我就说在台湾、在新加坡、在东南亚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跟政府常常是公然的正面对抗的时候，这个情况我们不能不防备啊，我们不能不防备。那么同时我也说过了，那么这个新约教会目前的情况下是在极端和异端边缘地带，但是从它的发展来讲，那我说过，从他写的那本这个什么神所拣选一个人一座山，那还有其他以后的进一步的言论来看的话，他非常有倾向，有可能逐渐走向一个更像是个异端团体的一个路线。那当然以时间来说已经过了40多年，所以洪以利亚现在的年纪我想大概是在70来岁的边缘上。那么因此在所有的异端和极端团体都有一个共通现象，那就是说第一代领导人他可能不管他的作风，他的这个立场是什么，那么有的时候第一代领导人过去之后第二代、第三代一代代过去以后，那么这个团体本身有可能会变质，这个变质或者瓦解。那么变质的时候呢，它会变得更极端，也可能变得比较正统，然后它也可能瓦解消失于无踪。在过去历史当中这种情形都常常发生，所以因此新约教会将来的发展如何，可能我们要再看50年甚至看100年才能确定这个新约教会最后会不会像一个泡沫一样然后消失无踪，或者以后的领导人慢慢的在真理上不再那么极端了，那还是个极端团体，但是就是不再是那个异端慢慢走回来呢，这个我们是无法预料的。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仔细的观察的。因此新约教会呢成为在我们所谓的异端团体当中的一个，虽然我说它的人数不是顶多影响力不是特别大，虽然在新闻媒体当中它的曝光率是很高的尤其在台湾这种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像这种一个教会公然的可以批评最高的这个政治的负责人，尤其是像蒋经国这样的有声望而且是有权威的人士的话，是让所有的新闻媒体感到大为惊讶的。这是为什么新约教会好像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而且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可是事实上我说你仔细调查的结果，你仔细了解它的实际状况以后，你就发现它并不是那么大，它并不是那么大，人数不是那么多，只是它造成的新闻效果是非常庞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新约教会所代表的是一种台湾本土的从灵恩开始的一个极端和异端团体。那么但是它所发展的那种形式呢，跟其他我们所谓的异端极端团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么因此如果我们有时候会碰到这种像这种新约教会的这样的信徒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来相处相谈呢？这个情况下来讲，我个别当然没有真正碰过一两个所谓新约教会的信徒。那但在海外有可能你会个别的零星的碰到一两个。那因为从他们这个新约教会的背景来说正如你在海外也有可能会碰到一些聚会所的人一样，那么如果他受这个影响很深的，通常他不屑于去任何的教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觉得我不去教会比去任何一个他认为不属灵的教会更好，所以他宁可不去教会，他不会说无论如何我要找一个属灵的家跟弟兄姊妹有交通 不，他们相反的是认为跟其他的这些属灵上啊，就是说贪爱世界的或者认为看不起的那基督徒在一起的话呢，可能会受他们污染了，会受他们的影响了，所以他宁可不去聚会的，他也宁可不要跟别的基督徒有什么交通分享，他不会把你看为他的弟兄姐妹。我是说通常如果他这样的观念非常的深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人，你通常不太容易跟他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弟兄姊妹的关系，你通常不太容易啊跟他好好谈一些话的。但是如果你碰到的是有一个新约教会的背景，他可能他的家人是或他接触过，但他不是那样的深入的啊，也就是说他愿意基本上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交通的，如果他是有一个比较开放愿意跟你谈话跟你交通的话呢，那我觉得我们碰到这个新约教会的人的话呢，我们不必先入为主一个观念就把它排斥出去，相反的，很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恰恰是用真正你的爱心对他，然后呢在你的生活形式上，就是说你的那种信仰，你所表达的这种属灵的品格，你对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认识，然后你种种对他的这种的属灵生活的见证，这个东西会变得很关键性的。这个情形不但是对新约教会的人，你可能对于聚会所的或者其他的极端团体，他们通常都是不要跟基督徒来往的，这是同样一个原则，那就是说他们不要跟你来往，但是我们仍然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跟他们有交通，跟他们有谈话，我们愿意跟他们谈话，我们愿意跟他建立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愿意看他为主内的弟兄姐妹。那当你有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诚恳的态度的时候，很可能成为一个转捩点。换句话说，有很多在这种教会背景之下的一个基督徒，包括聚会所的，我以前就碰过这样的情形，一个聚会所的弟兄姐妹他基本上受他们影响，但是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完全拒绝跟别的弟兄姊妹来往，拒绝跟别的教会的信徒交通。当他愿意开放自己的时候呢，这个过程中，然后他接触到别的弟兄姐妹，然后忽然间他开始警觉到了，其实在我所认为的真教会的信徒之外，还有别的真信徒。就像神对以利亚所说的一样，除了你以外还有7000个未曾上巴利屈膝的。也许以利亚以为他是唯一的一个，那很多今天在极端的团体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也以为他大概是属于真教会的少数的几个信徒，其他都不是信徒。但是他是太多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像洗脑一样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虽然说他是被洗脑，他是观念的错误，但是不可否认他在这个环境长大了，那么因此他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但是当他真正的接触到一些好的这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开始，如果他里面真的有生命的哈，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些陷入异端陷入这个错误的思想当中呢，一定能够把他救出来，但我们需要好好祷告，那圣灵可以动工。那么如果一个人是真心渴慕真理，为了真心渴慕真理以至于误入歧途的，圣灵还是在他身上可以有工作的啊。但如果一个人不是真心渴慕真理，那就像帖撒罗尼迦这个后书所说的，有一些人他里面没有渴慕真理的心，以致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以至于他就误入歧途。他误入歧途不是被骗的，他是里面有一个不追求真理的心，以至于神洞察人心，神知道人的心，神就故意让你去啊。所以有一些陷入异端错误里面的人，你是拉也拉不出来的。但有一些人是渴慕真理，只是走错路了，那样的人圣灵可以开他的心，那个时候不是用只是用言语的辩论可以把他带过来的，有的时候你生活的见证，爱心的见证很重要。这是第一步，建立关系。那么第二步，你就要开始怎么样能够慢慢跟他谈真理了。那么他既然是一个很认真寻求真理的人，虽然误入歧途，他基本上对神的话语是渴慕的，对神的话语是敬重的，那个时候第二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查圣经。那就好像比利亚那边的教会的人呢， 当保罗传了道以后，他们受犹太教的影响很深，他们是渴慕真理的，他不会一下子 就排斥保罗，可他要把圣经查一查，知道这道是真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比其他罗尼加教会人更好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渴慕真理，所以他们愿意好好来查考。所以呢，你可以跟这样的信徒约好个别的，不一定到教会，你可以个别的一个对一个来跟他查经啊、交通啊、分享啊这种之类的。那如果是公司的同事也好，或者邻居也好、朋友也好，你先从个别的一个对一个跟他慢慢来谈，那不必太激烈的跟他在这个真理上来辩论，但是让神的话透过他自己的话来说啊，他可能有很多的那种解释观念是他从异端当中所领受的。那么因此只要他有一个渴慕的心，你不必急着要辩论，然后好像在观念思想上打倒他、打败他，相反的你跟他分享，让他能够明白身上真正的教导是什么，平衡的全面的教导在哪里，然后这整个怎么样能够串在一起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异端这种或者极端团体最主要的两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就是教会路线的问题。那如果是像新约教会这种是属于极端的灵恩的问题的话，那么因此灵恩的问题的观点我们是可以分享的。那么教会路线的问题就是强调怎么样在主里虽然各有分别啊，我们有这个恩赐有不同，功能有不同，这主体是一个，我们在主里是一体的。所以这个事情来讲怎么样慢慢的让它来改变，那这个来讲有的时候我说过你的爱心见证啊、生活见证啊这方面的影响力远多过于这个言语的辩论的。他慢慢只要能够承认你是他的弟兄，你是他的姐妹，那这个教会路线的问题慢慢就好像冰块慢慢溶解一样，慢慢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让他可以看到说哎，我这观念错啊，观念错。那么所以有一位以前聚会所的弟兄，他在中国大陆为了信仰坐牢很久，出来以后他写过这样一句话，他就提到他过去因为聚会所的观念，所以他认为在聚会会所之外没有弟兄，聚会所以外他不认为有任何可以称兄道弟的，没有爱主的，会所之外没有弟兄。他说坐牢关了二三十年出来，他受苦的经历，他亲自在坐牢劳改的地方看到各式各样的，也有一些是为了信仰被关在那里的人。那有人就辩解了，受到压力辩解了，但也有些人持守他的信仰。所以二十多年以后他说了两句话，他说以前我认为会所之外没有弟兄，现在呢，第一我承认会所之内有犹大，会所再好有人卖主有人放弃信仰，这会所之内有犹大了。第二个他说会所之外有弟兄，他承认会所之外有弟兄，表示他看见有一些什么叫真的爱主的，当然包括一个多年来冒着生命危险可以说十几二十年来一直寄营养品给他的一个他不认识的一个姐妹，不是去会所的，是属于一个他以前所瞧不起的所谓的公会，是卫理公会的一个姐妹，听说他为信仰被关做监牢劳改，他就每一个月寄糖寄奶粉给他，那这个东西维持他十多年二十年在这个劳改营里面的生活，甚至在这个中国大陆都知道叫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大跃进时期啊，全国死了几千万人，那在外面死了几千万人，劳改营里面更别说了啊，死了三分之一以上，但他活过来了，熬过那段，就是那些补给品那个营养品，那那个营养品就是一个不是聚会所的姐妹冒着生命危险寄给他了，后来这个姐妹就是因为寄营养品被发现自己坐牢坐了十几年，所以这些见证让那位聚会所的弟兄整个思想改变过来。同样的有一些所谓的极端团体里面的信徒，可能就是在过去的这种错误的教导之下可能有这个错觉，但是我想爱心的见证、实际生活的见证、圣洁的生活各方面你是可以把它挽回过来的啊。这个教会路线的问题就是可以交通，但是也可以用生活见证。那第二部分当中灵恩的问题，灵恩的问题也是一样除了讨论分享圣经上的一些观点以外，那同样的生活见证也是一个很有利的，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没有特殊的属灵的这种特殊神迹奇事的经历，他可能没有说方言，没有做怎么样，但如果他的生活方面能够活出 第一，圣洁的品格；第二个，他有神的大能与他同在，无论传福音，无论做什么事情，他虽然没有特殊超越超自然的神迹的经验，甚至没有说方言，可是他传福音的大能，神的同在，圣洁的品格，让人无法抵赖的时候，那这个是最有力的。谁说一定要说方言，一定要有这个特殊的超自然的经历才算是重生得救呢？那这个比千言万语都有用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引经据典，从圣经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但我说不仅仅只有讨论。所以，因此对像新约教会这样的一些信徒呢，我相信如果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我们可以设法在这些人身上做一点工作啊。但是我说过了，通常因为他们多年来这种好像洗脑一样的这种影响呢，他们通常第一个反应是不太跟别的基督徒来往的，不太跟别的基督徒来往。但是呢，如果我说你慢慢有生活的见证影响他以后，他也可能愿意跟你来往，然后就可能那么改变他的态度。那么还有一点人家要注意哈，因为这个新约教会的这种特征，据我的了解呢，现在你所接触到的新约教会的信徒有很多是属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信徒了。换句话说，这种新约教会里面的人，当然他也有可能吸引一些别的教会人加入新约教会，有的，但也有一些人他是出生于新约教会的家庭子弟。因此这些孩子本身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可能洗脑洗得很深了，根深蒂固的。但第二种可能性，就跟一般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孩子，第二代的通常信仰是没有特别的根基的。换句话说，这些信徒可能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都有问题。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又不同了，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几乎要把他虽然他过去有这种教会的背景，那自己可能跟教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甚至可能是属于不信的。这样的人你几乎要把他看成一个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啊，他可能对自己的教会也有点排斥啊，很可能那个排斥反而使他拒绝教会，就说他受够了，你要觉得那种太极端了，那种东西他感到很厌烦很反感。也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这种所谓的这个新约教会的基督徒。所以你要了解，我自己在当兵就碰过一个所谓新约教会的。那时候我当兵在快结束的时候，因为当兵一年嘛，最后大概三个月来的一个新的军官。那么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是有这个基督教背景的。那么总而言之来了一个多月，一个月左右吧。那有一次偶然间他到我房间来跟我聊天，这样他进来就看到我的房间里面有圣经啊，基督教书啊，排了一整排啊。然后他就随口就说，哎呀，你也是基督徒啊。我是说，是啊。我说，你说我也是基督徒，难道你也是基督徒？他说，是啊，我是基督徒啊。我就有点好奇，我觉得你是基督徒，为什么没有看见他有任何的基督徒的行动？因为我就说，在那个全连的军官里面，我是唯一的基督徒，所以我每天吃饭我会祷告的。那他从来没有懈饭过，所以我没看到他有基督徒这个表现嘛。那当然，我们当兵的时候不容易，有请假放假的时候可以去聚会，所以当然他也没有去聚会，他去聚会我也不会知道的。但总而言之，在聊天，他就说他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就忽然间问我一句话，就是说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说你在说圣灵充满的意思，你是不是指说方言啊，或者一些特殊经历啦？对啊对啊，他说有这种经历。那我就说，如果你要说方言我没有，特殊神迹奇事的经历我没有，但是我相信我是被圣灵充满。然后我稍微讲一点我自己重生得救的情况，我后来的侍奉等等。那他看到我加上的圣经啦书，他也会知道，而且我每次吃饭都谢饭，他很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了啊。然后他就讲起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有圣灵充满的经历，大概十二岁还是十几岁吧，然后常常有，几乎每个礼拜有或者经常有这种圣灵充满了说方言的这种经历啊等等。那我就随口问了一句话说，那现在呢？他说十五岁以后就没有了，我从此就没有了。那他说我现在也当都不去教会了。所以我就了解，就是说他过去有这样的经历，后来我问一问就知道他是新约教会的，但他长大一点的中学以后基本上都不去教会了，那大学更别说了。所以后来当兵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的这些参加教会了信仰的这些行动。那么当然因为那天跟我谈谈话以后，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谢饭 那当然我谢饭不会出声祷告，我是低头闭目谢饭的时候，他也开始低头闭目谢饭。可他一低头闭目谢饭的时候，我旁边另外一个军官就笑他，哎，你干嘛？庄排长可是姓庄不姓庄的哈，他不是庄的，他真的啊，他是真的基督徒啊，你别姓庄啊，你不姓庄，你装了像个基督徒的样子。然后那个人呢就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就说啊，不是啊，我是真的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啊，我在谢饭的。然后那个排长当然是有点出他糗啊，他也没详细讲，他说你是基督徒，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啊？我还不好意思说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啊？你跟我去哪里了？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知道，所以他满脸通红。可能他们昨天去了一个什么不该去的地方，那么当然不是基督徒会去的地方，不会是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的。那从那一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再泄饭了，啊，所以我可以了解的就是说，他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他虽然出生于像新约教会这种灵恩派的教会，可是对他来讲，他是几乎没有信仰的。那过去所谓的圣灵充满的经历或者什么东西，不管是真是假，对他而言已经是过去了。那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当然我因为在他一起的时间很短，后来我这样认识他以后大概不到一两个月我就退伍了，所以事实上也没有真正有太多的机会再谈到信仰啊，也没有机会跟他好好再传福音啊。但像他这种情形，其实是你要把他看成什么呢？你不能看他做基督徒，他可能也不是真正就说对他的这个新约教会这种团体有很强烈认同感的啊，因此你要说他会排斥别的教会，他可能不是从新约教会的角度，但他很可能就像一般的非信徒一样，但是也许因为他对教会唯一的认识和了解就是他自己新约的教会，新约教会，所以他对新约教会如果任何的反感，他会以为所有的教会都跟新约教会一样的。那这个成见倒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去破解，怎么样去帮助他从这里面出来啊，所以这是又是另外一种的状况。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谈到新约教会像这样的一个极端团体，除了针对他们以外，那么所有其他的这个异端或极端团体的话，你都可以用同样的一个观念想法来面对他们啊。那么当然我说过，这个情形跟东方闪电是不一样。东方闪电里面他有很多的人是真正是故意要跟家庭教会作对的，那个不是讲道理的问题，也不是生活见证的问题，但是有很多像新约教会或者聚会所，有些像这种团体里面的人，可能里面有很多是真正寻求真理，然后可能走错路了，或者是误打误撞了进入一个这种极端团体，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用爱心用真理把它挽回过来。那像这些的话是可以让我们值得去思想和注意去学习的一件事情。那好，今天我们就新约教会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在辨别这些异端和极端团体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和光照，有时候我们实在不容易分辨，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口才是何等的有限，因此我们恳求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当说的话语，也求你帮助那些真心渴慕真理但是却误入歧途的那些弟兄姐妹，当他们走入这样的异端或者是极端团体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以爱心和真理能够将他们挽回过来，求主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来帮助他们，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不彼此分门别类互相拆毁，相反的我们愿意在主里合为一体，求主来带领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